今天是第51讲，一开始也是复习，复习呢还是像上次似的往回多复习一段。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这一段正好是讲四旬寺的，前头我们说过整个社论就是为这个最后做这个四旬寺做准备，这个后边讲完这个四旬寺一证空性，就是一灯出地之后呢，后边都是讲这个，就是你证了这个空性之后啊，能得什么利益啊，它这个比小乘有哪些好处啊，然后地上怎么修啊，哎，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了解。所以说设大乘论是设大乘的纲，大乘的纲的那个核心点在哪儿？就在这个证空性。所以讲到这个节骨眼上了，我们要这个把它想办法理解的要准确一些，要细一些，把这个证空性的方法搞清楚。这样的话呢，你以后修行目标就很明确了，我知道我证空性需要什么东西，我在学习的时候我就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哎，目标就清楚了。所以呢这个四旬寺这一段再细抠一下，不但这儿要细抠，而且下去之后呢，你把那个录音下载下来也要反复听，就是在你脑子里最好就是整个证空性的这个思维的这个过程，一直到最后证，一步一步你都很清楚，哪一步怎么考虑你也很清楚，哎，最好是达到这种程度。这样的话，你现在虽然你这个就是不知道你是修行在什么阶段，哎，你就可以修这个四旬寺观，哎，因为那个就是按照这个方法，它就是让你证空性的。好，我们就开始复习四旬寺观这一段，我们再细抠一下啊，你把这个就是观念把它搞准确，不清楚的地方的问一下。于此误入唯识性中，先解释为什么呢？这个四旬寺观它核心是误入唯识性，实际上你误入了唯识性就等于误入了三性。这个话怎么讲呢？你看啊，如果你这个义理思维哈，你见到什么五蕴十八界各种法，你都认为它是空，而且这个唯识呢，它就是把那个原因讲出来的，为什么那个五蕴是空啊？因为它只是我们意识的一个执着，没有五蕴，只是我们意识执着有五蕴，只是意识的一个言说，哎，他连原因都给你告诉得很清楚，所以你就很感空这个五蕴，你就知道五蕴就是你一个妄想。你这么想的时候啊，最后都归结到 一句什么话呢？一看见色，色是空；一听见声，声是空。最后都归结到一句，就是我看见的色，我听见的声，我脑子里想的这个产生的想法，都只是我意识的一个言说，哎，都归结到这一句话，就是唯有意识在这分别，唯有意识在这妄想，实际上意识所想、所想到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这就叫误入唯识性。说我误入这句话，为什么就是误入三性？你看啊，你说一切法都是意识的言说，那这一切法都是妄想，对吧？意识言说嘛，就是意识在说，有五蕴，有十八界，什么有色有声，哎，你意识在说什么，那都是空话。所以呢，你只要意识到说一切法都是意识的言说这句话，这本身它就把那个遍及所知性给怎么样啊，给否定了。唯有一言，就是说只有意识在这儿言说，那就是除了意识在这进行分别，这个在这胡思乱想之外，其他的什么都没有。那其他的是什么呢？就是意识所想到的法。所想到的法是什么呀？就是遍计所知性。你看意识所想到的法，意识就叫遍计嘛，就是遍计所知着的那些东西，哎，所以你意识到这个，你意识到一切唯有实的时候， 就是唯有一言的时候啊，这里头就包含了把辩及所知性已经排除了。唯有一言，就是只有意识的言说，没有意识言说之外的任何东西。你看，侮辱唯识性就是侮辱辩及所知性。如侮辱唯识性呢，就是唯有识。就是说，你我们凡夫所知法里头有什么呀？只有你一个意识在这儿胡思乱想，哎，唯有识。所以第二个，你又误入了唯有识。第三个呢，你真正把那个遍及所知性空掉之后，就是没有意，没有意识所认识到的一切法，真的认识到这个时候，你连这个这是唯有识这句话都想不起来了。你有一个认，升起一个认识对象的时候，升起颜色，你说这不是客观来性，这只是我意识的一种言说。意识四种言说，对吧？见闻觉知四种言说。哎，这是意识见的那个言说。意识见就是他的那个眼识，意识的见他用什么呢？用颜色来描，来说话。哎，这是意识在用颜色说话，这是意识的言说。如果根本不生起色了，就是你外境你空空空，色声都不生起来了，在没有对境的时候，你说这是一言，这句话就生不起来了。所以你真正把遍及所知性空掉的时候，那个唯识性觉没有了，你就证到了能所双亡，你就证到了圆成实性。因为圆成实性的定义就是遍及所知性永无有性，你把遍及所知性全空了，当然那个你就是证圆成实了。所以说误入唯识性这个方法实际上就是误入了三性，只是在你一开始的时候呢，你误入的不好，哎，你遍及所知性还老出来，所以呢他就要给你那个后边讲的这个方法啊，都是在怎么误入这个唯识性。真正你误入唯识性的时候，三性全齐了，就等于证了三性。后边呢，他这个方法就是什么呢？一个没有误入三性的人，一个还没有误入唯有识性的人，他前头是三性都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怎么做？好，我们看啊，说于此误入唯识性中，说何所误入，就是误入什么。哎，你悟到哪儿去啊？哎，悟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如何悟入？怎么悟入？你规定的这几个目标。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悟入什么呢？他说悟入三个东西：入唯识性、相见二性及种种性。哎，目标清楚了，你就是思考的时候三大步。然后说怎么悟入这三大步？后边他就给你一步一步详细的说怎么悟入唯识，怎么相见二性。具体怎么想？这三大步呢，我们来这个细抠一下啊。第一步，入唯识性，怎么入唯识性？他说：“若明若异，自性差别假，自性差别异，一共六个东西。如是六种异，皆无故。”这就是第一个，你就悟入唯识性了。细抠一下，说。这个六义皆无是怎么想，你就这样想。这是第一，那个一共三大步啊，现在是第一大步里头，我们又开始细分了，又细分三小步，咱们扣细一点。第一步呢，先来这个名义，名义这一步你怎么想呢？就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呀，可以概括成两个东西，就是一个名一个义。说这么复杂的东西怎么会概括成两个呢？你想一下，什么叫名？名就是语言，就是我们人说的话，哎，这个印的文字，这都叫语言，名就是语言。义是什么？就是人说的那个话，这句话呢它指的那个意思，它表达的那个意思。这个能不能概括凡夫所知一切法，这就需要细抠了。我们现在第一步你就先想啊， 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全是名跟义。然后说语言，那我面前看见颜色了，这是什么语言呢？这是意识的语言。这就把那个语言扩大了。我不是一开始说过，名呢有三个层次的定义，最窄的就是名字，哎，就是什么东西的名字，桌子板凳张三李四，这是最窄的。然后中间的定义呢，就是语言，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然后还有一个最广的定义就是什么呢？叫意识的语言。意识的语言呢，有四种：见、闻、觉、知。见是眼睛看见的颜色，是意识的语言。听，我们听见的声音是意识的语言。觉，见、闻、觉。觉是指什么呢？鼻子闻到的味道的感觉，舌头尝到的味道的感觉，跟身体的感觉，这三个都是觉，都是感觉。这叫色声香味触，这五个是意识限量的语言。意识还有一个比量的语言，就是我们人说的这个话。凡夫所知一切法一共有六种，叫色声香味触法。我们六个这个识嘛，认识对象六种，色声香味触法。结果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里头呢，六个凡夫的主要认识对象，其中5个半都是语言。哪5个半？前5个限量是意识的语言。在那个法尘里头还可以分2部分，一部分是语言，就是我们这说的话，一部分是语言所指的那个意思。你看凡夫所知一切法可以概括成2部分吧，一部分是语言，一部分是语言所指的意思。语言呢，如果窄的语言就是光说法尘里的语言，那就是人说的话是语言，然后呢这个语言所指的那个意思是意，这把法尘概括完了。然后如果说我再这个深入一步，再扩大一下，那就是眼耳鼻舌身前50的这个认识到的法，也是意识的语言。意识的语言一共有5个半，在那个5种半，色声香味触法，法里头有半个是语言，半个是意。凡夫所知一切法就是这6种嘛，你6个识认识的对象就是这6种，这是凡夫所知一切法。结果仔细一抠呢，5个半是语言，然后呢有半个是意，就把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概括了。然后这个我们凡夫就开始提问题了，说你说的这个5个半语言，这都是在我们脑子里，没有问题。就是说在我们意识不活动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没有颜色、声音、感觉跟这个语言。这个我们世间科学家也应该是承认的。说那个意啊，也是法尘里头，在你就是看到这个语言之后，那个语言指的那个意思，在你脑子里的一个想象，那也是意啊，也是在脑子里，没问题。他说但是呢，除了你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之外，他说还有一种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看不想，它也客观存在的，那就叫什么呢？叫自性。就是某一个东西它本身，我们凡夫最这个大家执着存在最铁的就是物质。他就说这个有一个物质世界呢，就是你有没有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你有没有人去认识它都没有关系，它就自在那儿，它就自性就存在在那儿，跟你的认识没有关系。他说有这么一种东西。所以为了破他这个，你光考虑名义啊，这是一个大理论，为了成立那个名义，他现在就告诉你说了，世界上的东西除了你那6种就这名义之外啊，还有东西，他这是破你。你为了成立这个名义能概括一切法，开始给他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第一个就是说，你说有一种在你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自性， 首先说，这是你说的一句话，是你认为有。你要是不说这句话，就没有这回事儿。这个他也承认。然后说，那你怎么知道你意识之外独立于你意识之外存在一个物质世界呢？拿出来吧，证明一下吧，是吧？你这说话得有根据啊。现在上网，谁要是那个造谣，都给抓起来，对吧？哎，你要是光造这个谣，你拿不出证据来，那也得把你抓起来吧？哎，你拿出证据来吧？你左逼右逼，怎么的？你等他多少节？任何人拿不出一个字儿的证据，拿不出来一点证据，就这么可笑。就是只能是他的一个妄想，只能是他一个猜想。他就是说这个桌子这儿要是没有一个叫客观存在的桌子，我就不会看见那个颜色，我就不能在这上面放电脑，我就不能敲它，它就不会响。哎，但是呢，那个桌子自性是什么？他就看不到，他就摸不着，他就拿不出来。然后说，他就说，我就是逻辑推理，这必须有一个物质的桌子，我才能看见这个颜色。我们就可以跟他说什么呀？你这个逻辑啊是不成立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梦中的时候看见了很多东西，实际上都没有，那些东西都没有一点点那个东西存在梦里头。但是呢，你就能看见颜色，你就能听见声音，你就能吃也能有感觉，碰着摔个跟头你也疼，哎。然后这是梦幻，哎，幻化。现在那个没有幻化师了，所以实际上那个谁，就是那个大卫科波菲尔他们呀，也算一个就是比较低水平的幻化师。你像我就是说，他不能凭空幻化出东西来。但是他呢，把那个自由女神像啊，什么一节火车厢啊，一架那个客机那个飞机啊，他能在观众围着的情况下把那个东西变没有，这也算一种幻化。那要按照这个就是现在唯物主义来说，就是你这个大家都围着这一节车厢，你应该怎么着都你不可能就是大家瞪着眼看着你就把这车厢给弄没有，对吧？但是他就弄没有了，他先用一个布把那个车厢蒙起来，然后再把那个布打开的时候呢，车厢就没有了，飞机就没有了，坦克就没有了，那个自由女神像就真的在，反正就在这伙人面前就消失了，这也算一种幻化。哎，那就像这种幻化现象呢，也就可以来反驳他那个，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必须有一个自由女神像，我才能看到。哎，你这儿只要有这个自由女神像，你就不会把它弄没有。哎，我就不会看不到。把这个说法就驳了嘛。不过这个现在这个，它不如古代那个，就是你在大街头大家都围着，哎，我就幻化出大象来，我就幻化出兵马来。这个更能说没问题。驳斥他说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是按唯物主义说，就是说，那这个魔术师他就不可能是魔术，魔术他就弄不出来。就是说这个地方他必须把大象牵过来，必须弄很多战士在这打仗，我才能看见大象，才能看见打仗。这就等于这些人非较这个劲儿了。哎，再简单的那个就是说我们平常说的水中月。哎，那现在唯物主义那就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说水里头必须有一个月亮，我才能看见这个月亮的这个颜色。哎，没有就不可能看见，那只能这样说。哎，像那个马路演出的水杨艳，什么佛举了很多例子吧，镜中像啊，镜中像那个道理好像人们比较熟悉了哈。哎，实际上你要按他说的那个，就是说镜子里头必须有一个人，我才能看见里头有一个人。哎，所以那个就是驳斥他这个呀，实际上是很好驳斥的。就是他说有一种独立存在的自性，他是怎么都证明不了。你既看不见那个自性，又听不见，又摸不着，又闻不着，只能想象。哎，所以他这个自性呢，这个主要就是破他这个自性。 由于破自性呢，就给他立出一个什么来呢？就是要认真的跟他仔细给他抠一下什么呢？你说的那种自性不存在，实际上存在什么自性？存在两种。就跟他说，你说一个东西有自性，哎，你只能是有这样的两种自性。哪两种呢？一个自性假，一个自性义。什么叫自性假？就是你要给他假安了一个自性。你比如说，说什么叫桌子，哎，你先得假安了一个桌子的自性，就是在这个定义上你得定一个，要不人家问你说，你说有桌子，什么是桌子呀？你得告诉我吧，你得定义吧，你得规定一个范围吧，然后我再按照你规定的这个定义，我再去找那个符合这个定义的叫桌子的东西才能概括进来。所以必须有一个这个准确的定义，这也叫自性，这叫名言自性。就是桌子本身是什么，哎，我给用名言规定一个桌子的自性。哎，桌子的自性就是我从那个字典上背下来的，叫上有平面下有支柱，可以在上边放东西和做事情的家具。这个名言自性大家都承认它呢是什么呢？是假安立的，哎，它不是真正的桌子，是我在我们人脑子里给它定一个义，为了统一我们大伙的认识。如果没有这个自性，我们大伙就没法交流了。我去买桌子，你给我一个板凳，你非说这就是桌子，你没有定义嘛，是吧？这也上有平面下有支柱，哎，也可以在上面放东西，也可以这个什么叫在上面做事情嘛，哎，所以你得那个定义。定义这个东西呢是假的，所以叫做自性假，哎，然后除了这个自性假呢，你告诉他，你这个自性还有一个自性，就是说什么呢？你看到这个名字，桌子的名字，看到这个定义之后呢，你在脑子里头想到的那个东西，你在脑子里头会想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影像，哎，你就是在脑子里出现的叫色声香味触这五种影像。你比如说你一说桌子，我们脑子里立刻出现一个影像，哎，颜色为主一个影像，大家出现都不一样，那就是桌子的意，就是说桌子，什么是桌子呀？哎，你脑子里可出现的那个，那就是桌子的意。那个意呢，也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凡夫也承认。哎，说实际上我们在谈论一切法的时候啊，说它的自性，就是这么两个东西，一个是名言自性，就是规定了它的定义。一个是人们看到它的名字或者它的定义的时候，人们脑子里相对应产生的那个影像，这是一切法实际存在的自性。人们认为说我想不想都客观存在的那个自性呢，就是你找不着，哎，所以这一步呢很关键，就是由于前边说了名义可以概括一切法，现在呢他提出来说名义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自性。现在我们给他一阵认真呢，实际上人们有的自性就是两种，哎，一个是名言自性，一个是自性假，一个是自性义。然后顺便呢还给他把一切法再概括一下，就是世界上呢一切法呢还可以分两大类，一个就是这个一些法的本身叫自性，实际上世界上存在，要是说客观存在什么，就只存在自性，哎，就只存在了一切法本身。然后说除了这个一切法本身之外还有什么呀？就只有我们人的妄想了，只有我们人的言说了，哎，世界上一切法可以分这么两部分。一般人都认为这个世界啊肯定是这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实际存在的一切法的自性，一个是人们关于这实际存在的这一切法的一些言说。 关于这个一切法的言说是空，这个谁也知道。关键就在这个一切法存在的这个自性，它是实有的。现在争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世界究竟存在什一些什么自性？哎，唯物主义就是说，就存在物质是它自性，那精神是物质高度发达之后，就是物质怎么从那个粒子什么变成原子分子，然后怎么就搞得后来变成那个有机体了？哎，就然后有机体细胞什么又组比较简单的生物，几个细胞就是一个生物，慢慢又组复杂，最后搞出动物来了，搞出人来了。他说这个时候呢，物质的一种属性叫精神，哎，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搞得复杂了呀，它会产生这个想法，哎，这是唯物主义说的。但是他说你这个想法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空的东西，不是一种实际存在，实际存在就是物质，哎，这种精神是附属于物质的，这个物质一没有，这个动物一死，哎，精神也就没有了。这是唯物主义说的，就是说世界的本质是物质，所以它叫唯物论。唯物论不是否定有精神存在，而是说世界的根本是物质，本源是物质，哎，那个精神只是物质的一种属性，哎，所以这叫唯物主义，就是唯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的。然后还有一派人呢是唯心主义，这就是你听清楚他这个就能区别世间的唯心主义跟这个唯识哪不一样。世间的唯心主义他认为什么呢？说这个世界上啊，实际上那个最根本的实际的存在是一种精神，这个精神本身大家规定的不一样，比如说有人说就是上帝，有人说是真主，有人说是大梵天，有人说像那个黑格尔，就是他说绝对精神就是一种绝对精神，当然这种东西都是人们那个看不到的了啊，你看不到摸不着的，但是他说那个是世界的本源，然后这个绝对精神开展出来这些东西，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哎，上帝呢造出来我们看到的这一切东西，它的本源是一种这个精神存在。这种精神呢，就是超越我们人看到的、感觉到的物质跟精神的，因为我们人看到的物质跟人感觉到的精神呢，都是这个本源精神创造出来的。这一条大家分清楚了吧？也就是说，创造这个世界的那个精神，就是唯心的那个心，那个本源呢，它一定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精神，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这个精神。如果是被创造出来的精神，那现在我们现在有了被创造的精神，我们可以用这个被创造的精神，我们也有吗？我们又可以用它来创造物质跟精神了，对不对啊？这是两回事，它是被创造者，只能被创造，它不能创造。所以那个唯心主义的那个心，它的那个本源的那个能，我们是看不到的，你是被创造物吗？哎，所以呢，就是人们是永远见不了上帝的，哎，就是你那个你是被创造者。这个唯心主义它跟那个唯物主义的这个形式上相似，就是说什么呢？世界的本源是心，心呢开展出物质跟精神这一切，哎，你像那个表达的比较好的就是那个西方有那个贝克莱啊什么，有很多唯心主义，也有很多大家。说老实话，他们那个逻辑啊，绝对比唯物主义要更自圆其说。哎，因为你看，像贝克莱，他就说，他说你说的那个物质啊，你根本就看不见。你说的那个物质，我要问你说，你说那物质说的是什么呀？他说你最后告诉我的还是你的精神，还是你的感觉。这说的是很准确的。你什么时候你拿不出一个物质来，不但拿不出来，你也连说都说不出来。你说物质是什么？说不出来。物质是什么？他就只能用说，你比如说桌子是什么？他就一说，他说桌子是什么呀？他说就是这个这种颜色的，哎，这个一摁是硬的， 你看贝克莱就说准确了，他说我要问你物质是什么，你告诉我的还是你的感觉，还是你的精神。你告诉我，这是什么颜色？我敲我能听见什么声音？都是你自己的感觉。我端一端，它有多重？有重的感觉，重的感觉不是物质的属性，是人的感觉。所以唯心主义科学家说老实话比唯物主义科学家高明，因为人家自圆其说呀，人家说，你看，你实际告诉我的全是你的感觉，全是你主观的东西。客观东西你拿不出来，所以我说唯心，符合事实啊。你没有物啊，你只有心呐、啊。我至少符合事实。你唯物主义就傻了，唯物主义说精神是不存在的，是虚妄的，物质存在，物质存在你给我拿出来啊，谁都拿不出来。你给我看到了，听见了，你给我照个相。你给我表述一下，他连半个字都表述不出来，他只能就是叫什么呢？不讲理的说，我就说客观存在一种物质，在我意识之外，我认识不到，就非存在。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什么呢？非常这个不讲理的，非常武断的，拿不出任何证据来，但是我就相信它存在的。所以唯物主义啊，说老实话，水平很低，但是我们凡夫呢，就是这个水平，我大家都就是相信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比唯物主义啊，说老实话高明的多，因为人家符合说的符合事实啊，我说没有物质就没有嘛，事实上你都是你的精神嘛，所以这是世间唯物唯心。说那唯识是什么呀？唯识跟这两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唯识说呀，你唯物主义唯的那个，唯心主义唯的那个，包括你看不见的那个，唯物主义就是看不见的东西，包括你唯心主义就是创造精神跟物质的那个本源。这个唯心主义他也承认，你创造出来一种好像是物质的东西，好像是精神的东西，但是他说你实际上你只有精神。就是包括唯心主义认为那个能创造物质跟精神的那个东西，比如说上帝啊、真主啊、什么绝对精神呐、啊，像这个黑格尔绝对精神，他就是为什么说他是集唯心主义大成，就是他说的逻辑上在唯心主义里头是最那个，因为你要是说上帝什么大梵天呐、啊，上帝的原因是解释不了的，就是那个是就按一般人思想是不合理的，你一个人。你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就是我们人的样子，他是照自己的样子创的人嘛哈。你一个人你能造人，你没有所造哈，你这个截断的就有点这个太不合理了，就是你那个创造物质跟精神的那个精神，那个唯心的心，包括这个所有这一切哈，唯识说什么呀？这全是凡夫的妄想。包括你那个本源，包括唯物的本源、唯心的本源，全是凡夫的，全是梦中法。他是对这一切全部否定的，就是说你猜什么都不对。你用你凡夫语言叫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语言，你怎么猜怎么想，因为你没见到真实，你自己猜想的根本就不可能猜想对的。真实是只能实证到。真实的，真实是猜不出来的，所以唯识是什么呢？否定凡夫所知一切法的，就是你把凡夫所知的这一切法，不管是什么想法，全部空掉之后，你在线上见到的真实，这个是一个大突破。你像这个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还是在这个以这个现实世界这些限量基础上来这个案例的，它限量还是不变的。唯物，物质虽然看不见，但是能引起这一切现象，这都是真实的。唯心也是，我那个你上帝虽然看不见，但是创造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唯识是什么呢？把整个不管你限量比量，就是所有你知道的一切话全部推翻，全部要现量空掉， 就是你在证到空性的时候，一点色都没有，一点声音都没有。哎，你在你面前看到的那个完全不同的现象，三界唯有心，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那个众生心的状态，跟你现在想象到的任何色声香味触法都没有一点相似性。现在大家就把这三个东西就这个分清楚了。所以在这个把世界分成自性跟差别这个呢，我们再来理解一下啊，就是世界实际存在的就只有自性，除了自性之外，剩下全是我们凡夫用意识的语言，意识这四种语言，我们有颜色的语言，有声音的语言，有香味触三种感觉的语言，还有那个意识比量的语言，哎，这五个半语言来安立的差别，就是安立的那个色声香味触法。法尘里头，我们现在分了两部分，一部分语言，一部分语言所指的意。哎，等于这个就是说，除了世界的自性本身，就是我们不能进行任何描写的那种自性之外，剩下就是差别。差别是什么呀？是我们凡夫的这六种认识到的六种法全是差别，全在我们脑子里。所以世界呢存在这么两个，可以分这么两大类。哎，世界本身跟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就是差别。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凡是在我们意识里的东西全是差别，差别是空。哎，实际存在的只能是那个叫自性，就是叫客观存在本身。现在呢，客观存在本身肯定是有的，现在争论的是它本身是什么。有的人说是物质，有的人说是精神，有的人说什么。现在唯识说呀，你们说的都不对，你们猜的都不可能猜对，那个必须看到。结果呢，佛就直接从那个梦中醒来之后，直接看到了三界原来唯有心，哎，只有这个自性是真正存在的。这个自性呢，叫依他起自性。依他起，谁依谁起呢？无始以来我们留的记忆是阿赖耶识，然后因缘成熟的那部分记忆会亮起一个图景来，叫现行。就是现行熏种子，种子生现行，哎，依他起，现行依种子他起，这种子呢依现行那个他熏成种子，他俩互相依他起。所以通过这样的分析啊，第一步就是叫误入唯识性。怎么思考？我们来概括一下啊，一开始我们先把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分成名义两部分。名，我们现在用究竟的说法了啊，这是今天课上第一次提出来啊。名是我们原来说到说是语言，我们一想就是我们说的话，现在我们又扩大了，叫意识的语言是见闻觉知四种语言。这四种语言包括什么呢？包括凡夫所知一切法，包括六种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里头啊，有五个半都是语言。哎，色声香味触都是意识限量的语言。然后法尘里头还有一部分比量的语言，就是我们人编出来的这个创造出来的这个语言，汉语啊，英语啊，这个语言法尘的一半跟前五十的限量，这五个半是意识的语言。然后法尘的另一半，就是说除了语言剩下的是什么，都是语言所指的东西。哎，名义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一共有六种，五个半是名，半个是义，这是一种概括方法。本来这个就完了，为什么后边又出一个自性差别假、自性差别异？因为凡夫执照在你这六种法之外还有第七种，就 就是客观存在的自信。这个我们则用什么办法呢？第一，我们先给他说，你先说你那个自信是什么，比如说就拿这个桌子说，你告诉我这个桌子自信是什么。我们说你无非是两个，第一个什么呀，你先给他规定一个名言自信，就是给他规定一个定义。我们任何一个名字，任何一个东西，我们都一定要给他一个定义，否则的话我们连讨论都没法讨论。你定义不一样，指的不是一个东西，那你怎么讨论？所以呢，第一个大家必须，你看从小学上学，字典给你规定，词典反正都是在统一大家的定义。哎，这个其实无所谓是吧，你这个定义究竟是什么都无所谓，只要大家都用着方便同意就行。哎，这叫名言自信。你说的这个桌子的自信是什么，就是它的定义。然后呢，你根据这个桌子的名字跟它的定义，你会想到什么是桌子。比如说我们一说桌子，我们脑子里可想着一个出现的一个影像，这就是那个桌子，叫定义或者名字指的那个意，就在你脑子里，这叫意，这么两种。然后他说除了这两种还有第三种，就是客观存在的桌子拿不出来了。哎，然后他说那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他会说如果没有我说的那个客观存在的自信，你就不会看到这个桌子这个颜色。我们说你说的不对，没有你那个自信我也可能看到这个桌子，比如说在梦中，比如说幻化是幻化出来。然后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水中月，叫空中花，就是那眼睛冒的金星。哎，客观外境里头没有那个金星，但是你眼睛里头就会出现金星。哎，阳焰什么的，那就反正佛举了很多例子，就是说你那个逻辑是不成立的。哎，这样的话呢，最后如果再抠也只能抠到什么呢，那你总得有自信吧。是啊，总有自信。那不是物质是什么呀？是心。哎，我们也给他一个理解释，而且这个是有人亲证到的，你那物质没有半个人看到过。哎，通过这样的思维，把什么呢，把凡夫所知一切法归纳为六种，就是自信假，自信假安立的名言自信，自信意，就是你看到这个自信的名字跟它定义之后你想到的那个东西，差别假，就是差别也要那个，就是关于这个自信的言说呀，也要有一个定义。你比如说这个桌子，桌子的自信是离言说的，就是真正的那个自信离言说的。实际上我们所有关于桌子的那个言说呀，都是差别，都只在我们脑子里。注意这句话啊，这也是今天第一次说。也就是说，实际上除了那个大家想不到、说不出来、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那个客观存在的自性之外，剩下我们说出来的全都是差别。就是在我们凡夫所知法里头啊，实际上是没有自性，只有差别。说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又把这个分成自性跟差别呢？这就是我们在差别里头啊，硬给它规定某种差别叫自性。你比如说，我们说独立于我意识之外客观存在一种物质，这本来这句话也是一个差别，对不对啊？也是我们人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就把这句话规定的这个物质叫做什么呢？自性。而且规定叫做离言自性，你看它离开我们意识独立存在吗？而且叫离言自性，我们就规定有一种离言自性，就是把某种差别我们叫做了自性。哎，这是自性跟差别的一个那个就是抠细了，又抠到这儿。所以呢，你再空那个差别假，你比如说这个桌子是红色的，哎，这就是差别，就是关于这个自性的一个描述。我看是红色的，你那个蜜蜂看是绿色的，那是蜜蜂 哎，我们俩可以讨论。但是呢，这个讨论实际上都是在讨论这个桌子自性的差别。这个差别呢，你说红色，他说绿色，你首先要有一句话，这句话就叫假安类的差别，这叫名言差别。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这句话指的一个意，就是你说这个桌子是红色的，你脑子里立刻会出现一个影像，哎，这个一个红色的桌子。每个人虽然那个形状什么红色都不一样，但是呢，你脑子会想到一个意，就是这句话指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差别假，差别意，这个好空。现在自性假，自性意也好空，不好空的就是什么呢？那个叫我虽然看不见，但是它客观存在的自性。但是这个呢，说不好空，实际上也好空。说了半天，只是你谁知道有，只是你一个叫武断的判断，除了你那个判断，没有任何依据。这是第一步啊，就是误入唯识性。什么叫误入唯识性呢？如是六种，意皆无故。就是我们现在一共分析了六种东西，名义自性差别假，就是假安立的名言的自性跟差别的自性，自性差别意，就是看到名字之后想到的那个东西，安立了六个东西。注意一点，如是六种意皆无故，这儿有一点问题，你仔细一扣啊，名义本来是一个是名，一个是义，这一对里头才一个义，可是现在这儿说呢，六种义，就等于说名也有义，这个怎么解释？大家注意听呀，名本来是名，它的义本来就是指的第二个，就是义哈。这个名义这一段本来应该有一个义，但是名自己怎么会有一个义？要详细扣一下。比如说桌子这个名字，桌子这个名字本来它的意就是我们说我们想到脑子里听到这个名字想到的那个影像，注意除了那个意，名字本身还有一个意。怎么讲？名，你比如说我说桌子，它里头又分出一个名一个意来。如果我说桌子，你听到的这个声音是它的名，然后你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在你脑子里你反应说这是一种东西的名字，这是它的那个意，这个名字的意，就是说你在脑子里出现一个什么呀，这是一个名字，他说的这是一个家具的名字。比如说我喊谁张三儿，哎，你脑子里出现说他这是一个人的名字，哎，你先认定他是名字的这个想法，这就是一个意，这就是名字的意。这个时候名字的名呢就变成什么了？变成实际存在的那个声音或者颜色，就是你看到的是两个白纸黑字的那个桌子，两个字，那个颜色就是名。然后你看到这个桌子这两个字之后，你脑子里产生一个想法说这是一个名字，这就是那个名字的意。所以这个名义自性差别的加，它有六个义。这一步抠细有什么用？这一步就把名字也那个空掉了，否则的话你认为颜色声音它就是名字，名字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这样一抠呢，颜色我们先用声音啊，因为声音好空。我说了一个桌子，声音是人的一个就是认识哈，这个实际上是空的，我们好空。然后你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你说这是一个名字，这是一个家具的名字，你产生的这想法，这个名字的意义啊实际上也是空，因为它只产生在我们脑子里，它不可能在别处产生。如果没有一个人听见这个声音，比如说你在一个没人的屋子里放录音，没有人说这个说的是一个名字，没有人产生这个想法的时候，那这个世界上就连声音都没有，因为没有人去听那个录音了。 那个录音机在那干什么呀？是在震动空气。这个屋里实际上是没有声音的，你非得进来一个动物，进来一个人，他耳朵接受到这个震动之后，在他脑子里，他的意识用声音的语言把那个震动翻译出来了，这个时候才也是在你脑子里才有声音。所以这么一分析啊，连名字全都空掉了，就是说名字也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所以名字本身也是一种意，也是无，所以这六个东西啊全有意，六种意皆无故，那个意当然就是意了，那没问题哈、啊。自性假，自性假就是自性的那个定义。某一个东桌子，你给它定一个文字定义，哎，叫名言自性。这个名言自性呢，它也有意。这个意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背的这段声音，或者是我们把字典拿过来，你看的这个定义，说什么上有平面，下有支柱，这个白纸黑字的这个颜色，这个是名。你在读了这个之后，你说，哎，这是桌子的定义。你看，自性假，这是自性假，这是名言自性。你在脑子里产生这想法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有自性假，才有名言自性。所以名言自性就在你脑子里。然后说，那个我听见的声音呢，我看见的这个颜色呢，也是只在你脑子里。所以这么一细分呢，连名言自性。全部意皆无，都是意，实际上，实际上都是意，就是我们把某种意暂时定为说这叫名，实际上也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意，所以在这一彻底分析呢，如是六种意皆无故，不管是名还是意，实际上全是意，全只在我们脑子里。如果没有一个人想这六个东西，连名带义全不存在。你六种意皆无故，你就会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呢？凡夫所知一切法，全在我脑子里，全是我脑子里的一个想法，唯有一言，唯有你的意识在这儿，用四种言说在这言说。唯有一言，所以你就入唯识性了。第一，就是世界上没有一切法，唯有识，唯有我的意识在这分别。我要不分别，没有这一切法。这个理论谁能推翻？多么严密的理论！可是现在你要把这句话拿出去说呢，人都说你精神病啊，这就是愚痴，没有办法。世界上就是愚痴众生多，所以到轮回到现在，在梦里头还拿梦当真实，还跟醒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他还认为是真实，所以这就是叫无明，没有智慧，你说他这个生活，说点话，真是佛说的那个，这个人如果不学佛法，不修行的话，你说这个人跟那个羊、牛、羊有什么区别？没有一点点区别。牛羊的生活是什么呢？把面前当真，跟着自己的欲望走，叫欲望的奴隶。牛饿了就要找吃的东西，渴了就喝，哎，困了就要睡。人不就是这个东西吗？我们刚才还在那说了，说这个辟谷啊，说这个如果。实际上，人都辟谷了，那整个人类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为什么？我们现在人的一个核心的利益冲突就是吃。我们人为了吃饱饭，现在实际上是中国现在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了。很多人一辈子就是为了，你说他为什么买房？为什么这个打工？为什么都是为了这个吃饭？哎，为了满足这个身体的这个吃饭的需要，就为了满足这一个需要。那一生，全这个一生精力全浪费进去了， 欲望的奴隶，跟动物没有一点区别，就是以假作真，这么愚痴，然后呢，养成一些贪嗔痴的坏习气，哎，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唯有我们意识在这儿虚妄分别，没有我们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这就是第一步入唯识性。好，这是第一个大阶段啊。我们说三大阶段啊，入唯识性、相间二种、种种性三大阶段。第一大阶段我们分了三小步，第一步把凡夫所知一切法分成名义。凡夫所知一切法是色声香味触法，五个半是名，半个是义，都是空。然后有一个不服的说，有一个这六种之外的第七种叫离言自性。哎，我们给他分析了，说你说的那离言自性啊，根本就离不了言。你看你说的那自性，一个是名言自性，一个是看到名言自性之后你脑子里想到的义，离得言吗？离不了言，还是在我说的名义里头。然后你说名义之外的那个离言自性，怎么回事啊？只是你一个想法，只是你一个判断，只是你一个猜想，只是你一个胡说八道。为什么说你是胡说八道呢？你连一点点证据说都说不出来。你像人家网上造谣吧，人家还拿出时间地点来哈，到时候你去跟人一查，说跟事实不符，说他是造谣。你这个造谣就是连地点、时间、地点都拿不出来。你给说一下那物质是什么样子呀？啊，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存在啊？他一点点都描写不出来。他一说就是什么呀？他的感觉。他说那个物质，描写物质，一说就是他的感觉。如果他说我有我的感觉，那他就是存在，那就等于说我梦里的东西都存在，对不对啊？你梦里头也是这些感觉吗？色声香味触法啊，你如果有感觉就是那个东西存在，那你梦里的东西不都存在了吗？你幻化，你那个眼睛有毛病的看的那些东西也都存在，你看人是双影，那就你前头是就是俩人了，啊，你看俩楼房是双影，那就俩楼房了。所以人实际上是很那个愚痴的啊。这是第二步，就是他说有一个自性，我们给他开出来六种，就是说实际上你这个自性啊，就是一个自性假，一个自性义。然后呢，除了自性，还可以开出一个差别假，一个差别义。实际上凡夫所知一切法细分，就是实际上这个自性差别都是从哪儿开展出来，都是从那个义，名义的义开展出来的，细了六种。我们原来讲的时候说我们干脆就算七种，哎，但是第七种你实在证明不了，我们连定义都定义不了。你说它是离言自性，什么叫离言自性啊？不知道。我们就是离言自性是一个哲权，就是说它是离开我们言说的，那它是什么呀？你给我表现一个，连个字儿、半个字儿都表现不了，所以你怎么能说它存在呢？只能说你是你的一个妄想。这是第二步，叫这个六种如是六种一皆无故，哎，分析清楚了。还有第三步是什么呢？六种义皆无，那有什么呀？唯有一言，唯有我自己在这儿妄想执着，我自己在这儿分别，我自己在这儿辩计。三小步完成了第一步，下边进入第二大步，叫相见而性。相间二性，他这就解释了一句话，叫什么呢？所取能取，性现强故。相间二性，我们先说相间二性。这个性呢，通体通相。相间二性就是说， 实际上这个世，现在我们看不到实际，但是佛必须要把世界的真实面目告诉我们，你才能相信你面前的法没有。所以这一步啊是讲的依他起性，是那个真实存在的法。说依他起性有什么呀？世界的自性是什么呀？就是每个人有一颗心，这颗心呢，整个就是所无始以来你所有的记忆，是一个暗的大阿赖耶识。这个里头呢，由于它有相间而性，所以呢，你能看见那六种意，哎，能看见反复走这一些法。这相间而性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大的阿赖耶识，暗的这个阿赖耶识里头啊，世界本体就是它。我们所有的阿赖耶识都重合，它都一样大，都是一个大圆球。哎，世界自性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叫记忆。这世界自性，每个人的那个阿赖耶识是暗的，他那个因缘成熟的那个，我们是人道因缘成熟，有的是畜生道那个因缘成熟，有的是天道因缘成熟啊。他因缘成熟的那部分种子呢，会亮起来，会显现出来，会像电视一样一打开，哎，人什么山河大地都出来了。这个显现出来的叫现行识，这个现行识就叫相识。现行识为什么叫相识？因为里头出了相了，里头没有别的内容，就是相。什么相呢？色声香味触五种相。说那法呢？那个法就是用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相来编造。你比如说，我们说了法里头分两种，一个是语言，一个是语言指的意。那语言是什么呀？就是声音。哎，我们人后来又发明，有的是你看，一般一开始人们光有语言哈，光有声音，后来人们又发明那个字儿，哎，把它那个用颜色记录下来。语言无非是这个，我们就说言这个语言是声音吧，这个语言是声音，然后说这语言指的意是什么呀？又是色声香味触这五个东西。你比如说桌子，我说了一个声音，你脑子里反映了一个桌子什么呀？你想的是色声香味触的一个影像。所以说，现行识里头啊，没新鲜东西，就这五样相，就是色声香味触五样相，所以它叫相识。然后说那见识是什么呀？就是这个阿赖耶识里头这个因缘成熟的种子一亮起来啊。这个相识它有一种作用，就是它能在一个虚拟空间里头让我们看见这个相。因为我们现在把整个这个叫现行识是前期识嘛，我们现在把整个前期识叫做意识，我们是一意识，为了讲的省劲儿。前期识这一意识呢，它就有一个功能什么呢？这个意识就有一种能力，就是他能在脑海里头给我们创造一个梦境。这个梦境里的影从哪儿取来的呀？就是从这个相识这个相取来的。哎，在那个虚拟空间里头让我们看到一个相。见性、见相、见体，就是那个见识，就是什么呢？就是意识的作用，叫做见识。哎，叫辨别识，叫能让我们能见虚妄相的作用。哎，一个体，那个相识是体，意识本身嘛，它是体。这个现行识的体跟用分成两性。下边呢，它不叫相见而性了，叫索取能取性。那谁是索取啊？相识是索取。谁是能取啊？那个见识是能取，就是意识的能取相识的那种作用，哎，它叫能取。索取能取性还是二性，二性现前，现前一个什么呀？现前一个梦境的假象，一个梦幻的假象，一个叫虚拟空间里的假象，或者叫我们平常词叫脑海，就是在我们脑海里头现一个假象。性现前故，哎，这样呢， 佛通过真实他证到的真实境界，给我们解释了你这个假象是怎么出来的，哎，把原因解释清楚了。说这一步我们看不到，解释这个有用没有用啊？有用，它就是让你知道你的这个幻象是怎么出来的，这样你就会踏踏实实的知道，原来这是意识给你在脑海里头创造的一个幻象。哎，你坚定的就可以相信这个是空的。这是第二步。第二步呢，也是这个就是分了三小步。我刚才一下讲了，我们来过一下这三小步啊。说悟入一他起性。第一步呢，就是前边不是说六种一皆无，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空，唯有一言。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这四个字，唯有一言。这一言从哪来的呀？第一步你就会问，一言从哪来的呀？一切唯心造，是那个阿赖耶识造出来的。哎，这是第一步。说它怎么造的呀？那就是有情本质，就每个人的，你叫有情，有什么情啊？有情识，有阿赖耶识，就是不管多小的一个虫子，它有自己的阿赖耶识，那是它的本质。那个虫子有没有啊？没有，那是幻象。你看见颜色，你推断说那有一个虫子，那只是它的阿赖，你看到它的心之后产生的一个幻象。哎，所以呢，有情的本质是阿赖耶识，在有情的这个本质阿赖耶识当中，现行的叫相识。哎，阿赖耶识本身是暗的，哎，因缘成熟的那一点儿一亮叫相识。有见识用，就这个相识呢，有一个见识的作用。哎，见什么呢？见虚妄相的那个本事。意识有一种作用，叫意辨别识，就是意识它能辨别，它能分别。意识的辨别识作用呢，能取相识影像。意识能到那个现行时的那个影像里头，把那个影像取出来，于脑海中使人能见虚妄假象。注意，这个见如梦中见，似有实无。好像是有，实际上没有。第二步你想到这儿，第一步是第一大步总结出来，唯有一言。第二大步一开始就是说，这个一言从哪来的？是阿赖耶识造出来的。哎，一切唯心造。第二步它怎么具体造出来的？就是刚才说的，哎，阿赖耶识里头相识一亮，它就有一个意识有一个作用，把这个相给你取出来，在脑海里头如梦中见，哎，就像做一个梦。似有实无，哎，好像有树，好像有人，实际上呢没有，就是一个妄象。说这不就完了吗？不，第三步也很重要，这是第二大步的第三小步。这一步啊，讲的是真实心的真实运作状况，心的结构跟心的这个怎么运行、怎么造假象的真实情况。这个呢叫依他起，这个是凡夫看不见的，这个一定要知道，否则的话到最后你证不了空性，你老认为这个是依他起就证不了空性了。我们凡夫看不见，这是佛给我们在语言里头讲案例的。所以这个呀，实际上是理入依他。第二步说证入依他性吧，不是真正证入，真正你证入依他呀，就是见到依他呀，是在那个证了空性之后，见到之后，登了地之后，出地菩萨你才能见到依他起，才能见到众生心。所以这一步实际上是理入。哎，不是正入，这个要清楚。此唯识之想，就是说唯有实，是名言假立的，是我们凡夫名言假立的，就是它叫做依他起性，实际上属于遍计所知性，这点要清楚。因此，在证空性之前的最后一步，也要舍弃，就是这个唯识之想。在你想法里头的这个唯识想， 最后也要舍弃。这个呀，一定要清楚。你清楚这一步，到最后啊，他自动就放弃了。如果说那不清楚，他不会自动不清楚，不会，为什么呀？你老有一个说唯有识，唯有识，我证到为识了。你有这么一个熏习的种子啊，它就会升起，它就会升起，唯有识，唯有识，因为你这样记得，它就会升起，它就阻碍你证空性，所以一定要有这一步想法，就是说我现在误入的这个唯识性啊，是一个理入，不是正入，这一步最后这个唯识想，最后也要空掉。好，这是第二大步的三小步。最后一大步也有四小步，咱们按的细一点。最后一大步是什么呢？在这儿就是仨字儿，叫种种性。这个详细的一句的解释是这一句，说一时现似种种相意而生起故。一时好理解，就是顿现。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六种凡夫所知法呀。不是一个一个接一个蹦出来的，你一清醒，颜色、声音、什么想法是一起来的，一时来的。顿现这六种，现似种种相意，为什么现似？因为呢，你现的我们说这五种材料啊，它是限量啊，是没有分别的。这没有分别的时候啊，实际上是你是没有感觉的。你只要一感觉，实际上就是属于相跟意都是在脑子里了，所以都是叫似相似意，不是那个真正的相，哎，真正的意，真正的相是那个叫限量，色声香味触限量，所以我们实际上就是现一时现似，我们凡夫看到的全是似相似意，叫。或者说准确了，就是说我们看不到限量，我们看到的五种限量实际上是比量，实际上不是限量，是四限量。在那个著作里头，就是经论里头，准确的说叫四限量。为什么是四限量呢？因为它是我们的意识从种子那个真正的限量里头啊。取出来限量之后，它在我们的梦境当中给我们相似，用它的语言相似的描述出来的限量，不是我们真正熏进去的那个限量本身，是你自己的意识的语言，根据那个限量它翻译出来的。每个人的意识各自一个，所以每个人意识语言不一样，他翻译的语言也不一样。就是说，实际上你的颜色、你的声音、你的感觉跟别人呢，实际上是两回事儿。所以它是似相似意，不是说从阿赖耶识里头，那个现行识里头取出来就让你直接看到现行识，你看不到。再一个就是要注意什么呢？一个是注意这个似字儿，这个似字儿决定了什么呢？这个你看到的一切啊，都是你意识的言说。连第二个人都感觉不到，你不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我们看到的就是真实存在，那世界可热闹了，你一大套，他一大套，管我们屋就几十套啊。你的那个意识里头的只是你自己的意识言说，所以这个四啊，那肯定不是真实存在。一个是这个说明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要注意什么呢？这有两个字。种种相，种种意，说有几种相，几种意啊？后边论文本身又就给我们准确说了六种相，六种意，叫六种相意，这样一共12种。说哪六种相意啊？我们实际上已经讲过了，就是名意、自性差别假、自性差别意这六个东西啊。都有一个相，也都有一个意。我们再来过一遍，名的相是什么？名的相就是声音，或者是颜色。 哎，你看书看到的颜色，它的意是什么？就是你在脑子里认定这是一个名字，哎，这就是名的相跟意。意的也是有相有意，意，比如还拿桌子做例子，我说了一个桌子，你立刻脑子里想了一个影像，那就是它的相，就是它的相，它的相就是它的意。哎，这个是合一的，它既有相，那个相又是它的意。桌子，你一想，哎，那就是它有相，那个相就是它的意。然后这个自性假，是指的名言自性，桌子的名言自性就是那个定义，上有平面，下有支柱，那个定义。自性假它有一个相，或者是我现在说的声音，或者是你在字典上看到的那个上有平面下有桌子这个颜色，这是它的相。什么是意？你说这是桌子的自性，或者说这是桌子的名言自性，或者说这是桌子的定义，你在脑子里头认出来了，你有这想法了，那是那个自性假的意。差别假也是，比如说这个桌子是我的，这是对这个桌子自性的一个差别。这个像是什么？就是我在说这个桌子是我的这个声音，或者你在书上看到的这句话，这个颜色，这是它的像。什么是它的意？就是你听到这个声，有一个人听到这个声音了，这个人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想法，说，哦，这个人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桌子是他的，哎。我听到了，我听到他说这个桌子是他的这句话了，有一个人听到了。如果没有任何人听到这句话，你在这放录音，这个差别根本不存在的，它连声音都不存在。我们说了，没有人听，你放录音是没有声音的。哎，差别假的像是声音跟文字，差别假的意是。有一个友情意识，认识到这是在表示一个差别，这是一个差别的名言自性，哎，然后自性意，自性意呢又是重合的了，就是桌子，你想到桌子那个你想到的那个影像，那是像，然后那个像也是它的意，也叫就是它的意，像意合一。差别意也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你听到说这个桌子是我的这个话之后，你听出来了，这是这个人说的一句话，这就叫差别的那个假的意。然后呢，差别意是什么呢？就是你听懂了，哦，这个人认为这个桌子是他的，然后你就开始有反应了，你在那就，这是他的啊。这应该是不是他的吧？什么？这都是差别的意，就是他表达的那个意思，你理解？你看，这六个呀，都有相，都有意，哎，有三个是相意合一，哎，但是也是都有相，都有意。所以后边呢说六种相意，就是这六种啊都有相，都有意。一时现似种种相意而生起故。就是指的四，就是在你的脑海里，你的意识用他的语言给相似的模拟了一个世界。相意就是这六种相，六种意都会升起，都是在你脑子里的。行了，我们原来感觉世界上那法呀多了，海了去了，我一辈子也旅游也转不完哈，好像世界上有很多法。实际上世界的法都在哪儿啊？都在你脑子里。所以人们还在这什么行万里路啊，看万卷书，越执着的多，越这个就是分别多，越费的妄想多，越执着多，越出不了这个梦，就是它的坏处。没用，所以你越说人越傻。 你说你在这个梦里头，人们还越折腾得起劲儿的人，那离他梦醒呢越这个走得远。哎，这个呢，我们分了四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四，就是这一句话解释清楚了。在修四巡视观的时候，具体怎么想呢？我们分四步，这一步就是悟入圆成实性了，一时现四种种相意而生净空。这一句，第一个呢，我们先想啊，心里头显现四闻四意六相一言，这都是那个舍大乘论里的话啊。你看四闻四意，我们前边已经讲过，就是把这个声音文字都空的一个方法，就是实际上世界上不存在声音，不存在这个文字，哎，这个你认为它是声音，你认为它是文字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只存在在你脑子里了，哎，在人的意识之外，世界上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感觉，没有那色声香味触法那六种东西，所以这四闻，所以我们现出来的都是四闻四意，都是只在我们脑子里才存在的东西。这四闻四意呢，一共有多少呢？有六相一言，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六相都是只是意识的言说，即六相意，六相一言，六相一啊，注意啊，四闻四意在一言里头是只有六相，实际上你六相出来，它又有了六意，哎，六相六意，非实皆无，就是非实，这也是在那个社论里的话，就是说为什么说这六相说都现出来了，怎么我说它没有呢？因为它不是真实的存在，它只是在你脑子里的存在。你脑子里的存在，你不能说它是存在。你世间人也承认，你要说脑子里就存在，那我们整天就坐在这想，什么都不用这个干了就，哎。所以非实就是它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说它是没有的，哎。你要是愿意想，那你就去，你反正你也有功夫，哎，你就去想。你不想呢，就没有这些东西，你就可以把它空掉。就是说，在悟入圆成实性的时候呢，首先把前边的成果拿过来，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心里想到的，就是你在那四巡四打坐，打坐到最后呢，你不管出什么，出不了这六相六意，对吧？一出你就知道它就是我的一个妄想，先把前面的成果拿过来，注意啊，下边开始进步了，前边成果拿过来之后呢。你知道意都没有，无意之后啊，就只出影像。为什么呢？你出一个声音，你这时候已经坚定地认为这些都是我意识的言说，声音就是意识的一种言说嘛，它没有意，所以你就不会跟他声音去说这声音是什么呀？不响了。你再把六种意都空掉之后啊，它就光剩六相了。就光出那个，出一个名字，出一个影像，就是那就是你的习气，出来的了，就只出影像。说这个时候，或者是要是再简单概括，就是说不出意了，就只出名，是吧？那名义嘛，名是什么呢？这个时候社论就给你归结了，你再出任何相，你都不去想他的意的时候，你就只出名，名呢一共所行境，名所行境无非十种，而且这十种我们讲过，实际上最后一种已经证出地了，叫究竟名，或者叫于一切意无分别名，你一切意都不分别，就断掉分别了，实际上只有九种是那个有相的，到第十种就证空性了。这是一步，就是说你确定前边意义都没有之后啊，你在那打坐的时候就只会出名，只会出影像，你对这影像不加分别， 这影像一共有10种，一会儿咱们也简单复习一下。这是第二步。这个时候啊，你已经到了顶位了，就是那个叫正空性之前不是加行位吗？加行位不是四位吗？从你一开始进加行位就叫暖位，这个暖位的时间很长。我们现在知道那个谁，世亲是暖位菩萨，那暖位菩萨他到最后也没证出地啊，所以他活了80岁，所以这个暖位呢是时间比较长的。到你指出影像不分别异的时候啊，慢慢影像越来越少，影像越来越少，到最后极少的时候，你就到了顶位，就是达到这个顶峰了。然后下一步该干什么了呢？你指出影像，这就是只有限量。我们说的这个限量是四限量啊，这是假案例的限量。你只有限量出来的时候，你就不分别了，就是完全是一个被动的那个出，就是你在这限量越来越少，影像越来越少，哎，只有限量而无分别，即入四种如是遍智。这就四巡四就结束了，四巡四到那个第二步就到顶了。你只有限量，你不起分别的时候，就进入四种如是智了。因为你证到无义了，义根本就不来了，就光有那个名，光有影像，而且影像越来越少，这就进入到加行位的第三步，叫忍位。连影像也不出的时候，就是第四步，就是是第一位，下边就证空性了。这个下边说，我已经不起分别了，还会出什么呀？就是我们前边说第二步误入一他起性的时候，那个叫唯识性觉。就是因为前边你出现任何的时候，你都是用一句什么来空的呀？说唯有一言，这是我的妄想，哎，这是我的这个分别，这是我的胡思乱想。你老是归结到那唯有一言，唯有一言，这就叫唯识性觉，就是唯有识的这个相，唯有识的这个觉。注意，唯识性觉是遍计所知，不是一他起，是你对唯识性的一个感觉。你出什么都说这是妄想，这是妄想，这是唯有识，这是妄想。哎，到最后实际上你连这几个字儿都没有，就是一种感觉，就是一出就是妄想，打掉。就是那个最后就剩一个唯识性觉，最后一步就是唯识性觉呀，就没了。说这一步难，这一步怎么没啊？这一步最容易，这一步是什么呀？你的意都不起之后，唯识性觉不可能起，它是跟着那个意同时没有的。所以唯识性觉这一步啊，实际上是一个假案例。说这一步时间有多长啊？只有一刹那。我们说过，一弹指是60刹那，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什么呢？你前边理论上老这么学，老这么学，到最后它就是一个程序性的，就告诉你说，它一定是把这个唯识性觉空掉了。至于空的那个时间，你根本就来不及想。注意，不但这个最后一步只有一刹那，倒数第二步也是只有一刹那。到这个时候啊，都是程序性的。你别看说后边啊，人家前头两大步都是分3小步，这分4小步，这4小步比前边省事多了。这4小步啊，后两个都是一刹那，就是只有限量而无分别这一步啊，只有一刹那。2刹那我们也感觉不到啊。再往回倒一步，说这个顶位，第二步，顶位只有2刹那，后3步只有4刹那。也就是说，后3步都是程序性的。 你前边就那个暖胃啊，实际上我们加行胃主要就是修什么呀？修暖胃。你暖胃修的，你道理都想通了，修得很熟练，很熟练，很熟练，他就程序的后三步一走，就证了空性了。你看后三步一共才四刹那，顶位只有两刹那。这个说法你们要想详细的这个了解，你们可以听那个妙净长老讲《摄大乘论》，哎，他把这个几刹那几刹那讲的比较详细。妙老打坐很厉害啊，他讲的详细。实际上最后一大步重点还在什么呀？头一步。头一步实际上是什么呢？是前两步的内容。头一步实际上就是第一大步的内容，第二大步啊，实际上是帮助我们来，就是坚定空第一步的信心。第一步内容就是空六相应。第二步呢，从这个真实状况给你再坚定一下信心。到第三步再回到第一步，还是空六相应，而且是程序性的，很快就证空性。所以三大步一共是十个小步骤，整个四巡四观啊就完成了。这是我们把这个四巡四观呢给最详细的这么捋了一遍，这就是整个《摄大乘论》，也是整个大乘修行的关键步骤。我们大乘修行闹了半天，就是为了这一步，最后证空性。所以这个呢，一定要详细的把它都扣好。好，我们休息半小时。
你觉得空中的那个石，是不是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最后一刹那空掉的那个？
那个石是我们凡夫定义的石，就是凡夫定义的精神。你比如说现在，他就说，是物质的一种附属属性。
那个石。
哎，那个石，不是那个佛说的三界唯心的石。我们说的这个实啊，还是说真的是存在的，是佛证到的那个，就是真正能够升起这个妄想的那个真心。哎，那个凡夫定义不着，
那还是妄想的，
哎，还是妄想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定义就是那个唯物主义定义的，叫大脑的一种功能，哎，叫物质高度发达之后，会产生的一种作用。他认为这种作用就是无所谓。哎，现在我们不重视这个东西。